六四抗暴者只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，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、烧军车、号召市民反抗、号召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，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数是普通市民。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，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终结局最悲惨的群体，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，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，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。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，因为烧了三部军车被判18年，获释后找不到工作，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，眼睛被整到盲，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，才42岁。孙立勇说，
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过，在家里边受白眼儿，在社会上没工作。你在社会上，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，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孙立勇话：赵庆一生人冇结过婚，喺屋企遭受白眼，喺社会上冇工作。六四抗暴者嘅就业面临住一个严重嘅问题。而家稍微好似有啲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，你要去派出所开，派出所话你抢劫罪、放火罪，唔能够写你无罪。他还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抗暴者张燕生，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，在1969年出生，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，他有遗传糖尿病。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，为了减刑搏命做工，屋企乜都冇，又冇国际社会的帮助。八九年前刚刚娶了太太，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希望大家帮助他，他肾衰竭，肾衰弱。孙立勇本人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，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。他服刑的地方正好和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系同一个监狱。他说每晚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因为不能够完成生产指标，或者说不思悔过的话，被狱警用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。孙立勇说，
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 就那些个哀嚎声啊，就是到今天了，都30年了，都快30年了，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。
孙立勇说，这些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，还时时回荡在他的耳边。他2004年来到澳大利亚，出来之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，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，没人理你。然后当时你的这些学生领袖很风光，他们有资源，但是这些市民得到什么？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，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，所以他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。这本书包括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，包括逮捕证、起诉书、判决书、终审裁定书、释放证等，其中包括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、现旅居瑞典的莫里，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。孙立勇表示，他是一名建筑工人，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些事，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的大力支持，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年出版。宋永毅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员，中国文革史专家，最近担任美国劳改基金会理事。宋永毅表示，这本书不单止填补六四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，而且对矫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很有帮助。他说，
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，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，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，而且是一种歉疚性。
宋永毅说，他接到孙立勇的材料之后，他立刻感到要帮他出版，感到非但是一种责任感，而且是一种歉疚心。他们做历史工作时，对那些草根的英雄，他们的牺牲，他们亦承担了一部分责任，他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。他说，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，是中共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，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非暴力反抗的范围。但是宋永毅表示，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时，人民有权进行反抗。在天安门事件中，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。 他说中共时时将政治犯刑事化、污名化，你反抗烧了他们的坦克、他们的装甲车，但是不要忘记谁将坦克开到长安街上，谁用坦克将方正两只脚压断，那个是国家暴力。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，无论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。党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，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，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。这个概念要大声叫出来，要进行矫正。孙立用表示，从2010年以来连续九年，他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项目，帮助66名抗暴者子女。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、天安门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多有批评。他认为政治是暂时，人道主义才是永恒。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时，这本书得以出版，了却他的心愿，使他不枉此生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。